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疫苗接种人数创新高，国防部长计划出访美日。当名卫生厅长敦促联邦政府增加各州医疗经费。雪梨西北区五座塔楼被指控有严重结构性质量问题。寒流带嚟寒冷落雪天气，新州录得零下9.4度低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5月14日。新州没有新的本地传播的新冠病例记录，疫苗接种数量亦创下了新高。上个星期五，新州有超过10,600人接种了疫苗，其中超过4,000人是在雪梨奥林匹克公园最近开放的疫苗中心接种的，创造了一日内接种疫苗的新记录。目前新州接受疫苗接种的总人数已达到近90,000人。联邦高级部长伯明翰说，联邦政府将继续从印度召回滞留的澳洲人，因为现在的印度疫情充满挑战和麻烦，自从政府解除对新冠肆虐的印度的旅行禁令以来，首架回国的班机已在上个星期六抵达澳洲。机上大约80名返回者现在被隔离在北领地的 Howard's Bourne 隔离措施。不过原定登机的超过40名检测呈阳性的旅客，以及他们的30名密切接触者被禁止登机返回。伯明翰说，政府正在努力确保能够继续从印度召回滞留的澳洲人，不过前提是不会危及澳洲在这次疫情期间所享有的健康成果和经济成果。伯明翰表示，联邦政府现在已经设法帮助数十万澳洲人回国，其中包括在疫情期间从印度回国的20,000多人。下一次由政府推动的接侨航班预计将在5月23日抵达达尔文。自2020年3月以来，一共有40次这样的接侨航班。国家紧急护理和创伤应对中心执行主任伦诺透拉斯说，那些无法乘搭澳航接侨班机的人将不得不重新向外交和贸易部申请另一架班机的座位。坎弗拉消息，国防部长达顿已计划访问美国、日本等盟国，印太区域性安全问题将是这次出访的首要议题。达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好似五眼联盟同四方安全对话咁样嘅安全条约，喺应对区域内嘅挑战同威胁系至关重要嘅。近日，联邦政府宣布嘅预算案特别强调咗由美国、日本、澳洲同印度组成嘅四方安全对话嘅重要性。这个对话喺未来一年将成为澳洲国际议程中嘅一个更加突出嘅关键点。东亚峰会同东盟亦被视为至关重要。达顿表示，虽然疫情期间，澳洲暂停了高级别访问计划，但会议正在网上进行，澳洲军方亦同盟国进行了必要的军事演习。这个星期，澳洲皇家海军同来自日本、法国同美国的陆上、海上同空中人员一起在日本南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他说，这些演习是澳洲国防军完善的一部分，目的是同盟国部队有更大的互操作性，了解并对灰色地带的冲突威胁做出更多反应。国防部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保卫我们的海岸将涉及盟军之间在理解、实践和装备方面的互操作性。达顿表示，澳洲军方与同行的接触是持续的，在应对潜在的侵略中，澳洲将坚持维护国家价值观、主权和澳洲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关系。这个既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五眼联盟盟友的利益。澳洲对网络方面的威胁有了充分而真正的了解，因此澳洲需要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综合消息，澳洲五个州的卫生厅长日前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不可预见的疾病，各州的卫生系统正在超负荷运转，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增拨医疗卫生经费以帮助解决危机。而澳洲医学会则警告说，由于医院急诊部拥挤排长龙和救护车载着病人在医院外度过更长时间，目前紧缺的医疗条件正在造成更多病人死亡。这些不分政党的卫生厅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坎培拉必须紧急介入，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资助，并修复国家残疾保健计划和老年护理系统，而养老院居民的健康状况评估受延误，正导致医院的数百张病床被占用。他们敦促联邦政府增加医疗卫生经费和将残及老年护理经费，以应对创纪录的需求。他们表示，他们不认为在2020年后，全科医生的就诊量将会下降10%。 卫生厅长门详细介绍了他们每个州的数百张病床是怎样被那些不再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占用达四个月之久。因为残障人士和养老院居民的评估遭延误，导致这些弱者无处可去。他们说这些积压在联邦政府是一个主要原因，导致公立医院系统过度拥挤。上个月当各州和领地的卫生厅长在墨尔本会见联邦卫生部长韩德时，卫生部长和厅长们都已意识到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设备资金短缺的危机在全国各地都同样出现。树尼消息，树尼西北卡索要区一早在建的公寓楼在被举报人指控有严重的建筑缺陷后，正接受新州公平贸易局和建筑专员办公室的紧急检查。位于卡索Hill的 Skyway 公寓楼由 Top Place 集团开发，由五座塔楼组成。前不久，一位举报人向澳广发送了这个项目地下室施工期间的照片，并提出了这些指控。强化监管厅长安德森的发言人说，政府知道关于 Castle Hill Skyview 大厦存在的严重缺陷的指控，目前这座大厦仍在施工中。发言人表示，政府在了解到这些问题后，立即通知了建筑专员办公室，要求进行紧急检查。新州公平交易厅在4月派出了一队授权官员前往现场，他们的检查证实了这栋大楼存在结构问题，并需要专家进行进一步工程咨询。政府发言人亦证实新任命的私人认证师正在处理这件事。政府发言人表示，公平贸易局和建筑专员办公室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并已建议认证人必须定期更新进展情况，并提供所有报告的副本。他说，公平贸易局亦正在对项目的剩余部分进行审计，并将在第一时间向认证人提出任何问题。但是 Top Place 集团的一位发言人上个星期讲给澳广媒体听，这个公司拒绝了关于结构问题的指控，并委向媒体参观这座建筑。新州建筑专员大卫钱德勒的发言人则表示，私营认证机构目前正在聘请一位专业的建筑顾问，对这件事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稍后将公布这个报告的结果，因为它将作为颁发入住证书的一部分。建筑专员办公室将继续支持私营认证机构的工作，并对整个建筑进行职业证书审计，以确保客户的利益得到保护。综合消息，上周末一股寒流直卷了澳洲东海岸，部分地区迎来零度以下的低温以及降雪。这股寒流比塔斯马尼亚、南澳南部、维州和新州南部带来了强风、阵雨、冰雹和高原降雪天气。5月16日早晨，坎培拉的气温降至-4度，树尼在日出前的温度仅有9度，而上个星期六是树尼很多地区今年以来最冷的一日，例如墨尔本日间最高温度只有12.8度，仲遭遇了严重的冰雹袭击。救援部门收到了数百个求助电话。气象局的预报员法克普说，新州 Paris 已经录得-9.4度的低温，这个是12年来最冷的5月天，也可能是全澳夜间最寒冷的地区。作为滑雪圣地的 Paris 一晚上迎来了10厘米的降雪，而这个时候距离滑雪季节还有29日，预计澳洲这轮低温天气会至少持续到这个星期四，特别是在新州的南部和中部地区。未来几日，墨尔本将依然是寒冷天气并伴有阵雨，阿德莱德寒冷，但大部分时间是晴天，雪梨夜间寒冷，白天晴朗。国家气象局仲对维州、新州和塔斯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发出了海风警告。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